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
第二样，天使是受差遣者 ，angel 这个字是上帝的使者，天使，上天所差遣的使者 ，messenger， 所以他是蒙差遣的意思，是神用他的全能差遣的天使来执行他的旨意，是神用他的权柄差遣的天使来遵行他的使命，所以神把使命给天使。天使蒙差遣向人宣告神要他宣告的事情，这个叫做天使。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某一个层次上是蒙差遣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他是差遣众天使。你说在什么层次呢？在救赎的事情上他是蒙差遣的，因为圣父差遣圣子，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照父的旨意被差遣到世界上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蒙差遣的，但是圣经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很谨慎的，所以当用到天使的时候是用多数的，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用单数的，其实就是 messenger， 那天使们是 messengers of God，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众天使被差遣的时候，他们是众多数目一群的，很多很多被差遣的，在耶稣基督蒙差遣者是独一的，他是 capital M， the capital M 大学的 M messenger， 他是那大使者。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这个区别，就用这个字表现出来。我们要默想那一位我们认为是大使者的，是使者的耶稣，这个是单数的，是独一的，正像我们众人借着基督的救赎都可以被称为神的众儿之门，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不止于众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使是蒙差遣的灵体，耶稣基督是差遣者，所以耶稣基督又权柄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使是蒙主的主权差遣，耶稣基督是以主权差遣者，所以呢，他与天使不同在地方，在这里。第三样，天使是蒙拣选者，我在这里提到的是善良的，不是提到邪恶的；我在这里提到是好的，不是提到坏的；我在这里所提到的是顺从的，不是提到悖逆的。那这个好的天使，善良的天使，顺从的天使，神就肯定他不再有犯罪的可能，这个叫做拣选。好，现在我把定义提出来了，什么叫做被拣选的天使呢？就是神肯定他们，使他们有了一个永远不再有犯罪可能的这个地位，这个叫做蒙拣选的天使。感谢上帝，你说我也蒙拣选，为什么还可能犯罪呢？你还在肉身之中。请你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天使是灵体，所以神在灵界中间所肯定的天使，就使他们在灵界中间达到了不能再犯罪的可能的那个地步。那我们有一天也这样吗？是，当我们有一天在基督成全救恩回来承受万有，把我们的得救带到最终极性的具体完成的时候，那时候把这个地位赐给我们。我小的时候很怕，我得救了悔改了上天堂，又在天堂再犯罪被丢下来怎么办？又再丢下来耶稣还要再来一次死吗？那么死了再把我得救又再上天堂再犯罪再丢下来怎么办？是不是又上天堂发现什么都好，有一棵树在那边等我再犯罪？我问我的老师，我的主任说，老师我也不懂。我心里想，你不懂我哪里懂？所以我问了很多问题，主流老师都不能回答我。我现在才想想，他怎么那么勇敢做主流老师的，我没有好好思想。后来我知道归正神学告诉我们， 就是不要说主流学老师，就是最大的神学家也要到天上去，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是完全懂到像上帝懂那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上帝，我们只能是说在人性中间达到最高峰，我们没有办法变成神。所以请你注意，有人呢为了词句的好听发明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基督来是道成肉身，目的使我们肉身成道，你听过这样的话吗？这是错误的话。我们的肉身中间学习道，我们的肉身中间我们信道，我们不能成道，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是唯一的，没有一个人肉身可以成道。不要因为这样转来转去很好听容易记得，那就变成教义问题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你们还记得有一本书叫做《汇通与转化》吗？那个蔡仁厚教授以中国文学文化新儒家的思想的这个代替人对基督徒发问：人人可以成为真人，这是道教；人人可以成佛，这个是佛教。基督徒人人能成基督吗？很可惜，基督教的领袖回答说：能够。这不是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可以成为基督，人只能活像基督。你说那件事情，我或者就是基督，那我或者就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说我或者我就变成基督，乃是说我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流露他自己的本性，使他的荣耀透过我彰显出来，这叫我或者基督，不是我自己变成为基督，不是可能的。所以道成肉身是只有一次基督来的，肉身成道没有，没有人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人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回答呢？只有两个重要的一点：第一，基督是成的吗？不是，基督是原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不是你成为基督，你是基督。第二，人可以变成有神性吗？没有，人永远不能变成有神性，所以我们还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个拣选者，而天使不过是猛拣选。猛拣选的天使，就神肯定给他一个不能再犯罪的地位，这样就把他们印证，把他们肯定的永恒的圣善的灵体的这个荣耀里面的。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将会成为如此。奥古斯丁在他的神学思想里面，把人性呢分成四个阶段。这不是说一个人一生可能有这个四个阶段，乃是说从上帝造人，在这个历史一直到永恒的成全过程中间呢，人的本性在历史直到永恒中间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造的时候，能犯罪能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中性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犯罪之后只能犯罪不可能不犯罪，已经被罪玷污了堕落以后的地步。第三个范围是耶稣拯救我们以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不犯罪，但是受试探还有可能犯罪的第三个地步。第四个地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使救赎成全在我们身上达到最高峰的地步，就像天使被拣选的情形，肯定我们永远不再有犯罪的可能在那个地步。所以感谢上帝，我小的时候最惧怕的、最迷惑的几个问题之一，我以后上天堂再犯罪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要成全他的救赎，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上帝，凡蒙拣选的人，要承受那最后救赎的成全，也就是蒙拣选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天使是蒙拣选的天使，那耶稣基督呢？耶稣永远是拣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当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上帝是拣选他成为救主，这是对的，这样基督在地上也是蒙拣选的。而这句话呢，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告诉我们：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这一句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蒙拣选的。在卡尔马斯 现代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这个人是瑞士人 Karl Barth， 他结束了整个新派垄断神学的这个历史潮流，开始了新正统派盼望回到圣经归正的一个思想。但是他本身的方法论还是承受了高等批评学派的方法论，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离开那一个条线。我在过去这个教导近代神学的时候，我很注意这个人卡巴，他提到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蒙拣选又是唯一蒙丢弃的，因为神丢弃他所以他上十字架，因为神拣选他所以他是救主，基督又是唯一蒙拣选又是唯一蒙丢弃的，所以这个 paradoxical Christ 有反合性的基督。当然卡巴的神学有许多可以议论的地方，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很圣经没有冲突，耶稣曾经在人性的33年半做过一个被拣选的一个这样位分的人，基督是拣选者，天使永远只能是被拣选者，天使不能成为拣选者，所以基督的位分是超过所有的天使。这个是第四样。第五样，天使是最靠近上帝的，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所以这个是基督超过所有天使的第五样。天使最靠近上帝，是从那里领受出来的神学的思想呢，是从以赛亚书第6章前面的这一段，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说，我进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我看见耶和华在最高的地方，他的衣裳他的荣耀遍满全地，我看见在他宝座那里有撒拉夫，彼此对称，有6个翅膀，2个来飞翔，2个遮着脸，2个遮着脚，在那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从这里就我们看见天使是最靠近最靠近上帝的方法，甚至神许可他们翱翔飞行在宝座的四周，昼夜呼喊，把圣哉圣哉圣哉的歌颂献给他，这样敬畏，这样敬拜，这样赞美，这样歌颂上帝的灵体，有特权亲近上帝的宝座，这是天使。那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不是围绕宝座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后来变成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看见了吗？所以他不是最亲近上帝的，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感谢上帝。在宝座上有一只曾经被杀的羔羊，他同样受了尊贵荣耀颂赞丰富智慧能力，因为这是与神同样领受敬拜所可以用的名称，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看启示录第5章第8、第9节，你看见了，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基督就是那与神同坐宝座的救主，基督就是那超过所有天使靠近神宝座，在旧的宝座本体里面是神的这一位，所以他是超过所有的天使的。第六样，耶稣基督与天使不同的地方在哪？天使们在最高的尊称里面，圣经曾经叫他们是神的种子， The sons of God, the children of God, 所以天使们是神的种子，这个名称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在创世纪出现，在诗篇29篇出现，在约伯记1章、2章出现，神的种子，神的种子，神的种子，除了创世纪6章第2节以外，我们可以说几乎全本圣经每一次提到神的种子，不能解释成为别的，只能说就是天使。天使是神的种子，他们甚至得到这么大的尊称，是神的儿子的那个身份。在这里再一次他说用的完全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耶稣。第六样，他是超过所有的天使的，天使不过是神的种子 耶稣基督是独生子。你说这两句话把它相比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信仰上发生了逻辑上的矛盾呢？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叫做独生子，怎么上帝还有其他的儿子呢？有上帝有其他的儿子，这个凭什么变成独生子呢？你能不能对你的弟弟说，我是爸爸独生子，你是其他的儿子？那你的弟弟说，那我是不是上帝爸爸的儿子？是啊，带着其他的儿子们吗？我是独生子。那你为什么叫做独生？因为爸爸只有生我一个。那我们谁生的？那你说也是爸爸妈妈生的，但是是众多的，谈独生不能。他只能说你是长子，我是次子、三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那我们是众子，你是长子，你不可以说独子。他的圣经用这个名词，是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耶稣如果是独子，其他的是不是儿子？如果其他的儿子，耶稣怎么可以做独子？你们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从来没有问啊！你就信耶稣，等上天堂去死。我相信我们许多基督徒太乖了，上帝不要太乖的。你明白真理顺从是对，但你不明白也不问是不对。我从17岁做老师，我对校长说，把全校最调皮的一班给我叫，我才甘愿。他说你年纪最轻，你要最调皮的一班给你叫。我说是。为什么？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学习怎样教到最坏的学生，教到成功。你敢？敢。你有把握？有把握。先有把握再说。我的校长那个时候63岁啊，他呢教书42年，他说好，我就把最调皮的一班交给你去教。我就进到科室里，我就先控制全班，用眼神控制，所以我的眼神就越来越出名了。那些学生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先扫射全班，控制完了，有2个不看我的，你做什么？抬头看着我。他看了我，我看了他，没一个人感动。我开始讲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最坏的给我看，给我教。过不到1年的时间，那一班变成全校最好、最聪明，而且又最顺服的一班。我那个时候才18岁，所以现在你把20000人交给我来讲的，我不怕的，10万一样的。我最多一次的听众是65000人，65000人。那你说哪里哪那么椅子啊？有这么大的礼堂？没有，只有3000个椅子，其他差不多60000人是站着听3个钟头。可以控制他们？可以。有那么大能力？有。哪里来的？神哪里来的？神不是要你傻傻的乖，神要你明白真理以后才乖。而今天很多人，你问题从来不问，你就是这样过去，一天天就过去。你说我如果不听唐牧师讲的很多事情，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是不是啊？啊，如果不是听你讲，我很多事情从来没有牵涉到那里去。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耶稣是独子，我们怎么可以做儿子？怎么还有众子呢？如果我们是众子，他凭什么做独子？那这个上帝暗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每天会背的这些你都没有搞清楚。我问你，你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出生字啊？你们叫的抱生子是吗？你们叫做什么字啊？出生什么？出生证明有没有啊？你们出生证明几张啊？只有一张，对不对呢？后来你要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要拿出生字来，啊，出生证明哪来？你要结婚的时候要哪来？那你要这个移民的时候要哪来？你要这个查学的时候要哪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说有一个办法，我就把它 photocopy。所以 photocopy 几十张，要的时候一张拿去，一张拿去。但是他说不能，这个不是真的，要这是合法的。这个可能你随便打来打去造出来的，那怎么办呢？你就照原来那一张，从副本拿到法院去，他盖一个印，证明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真的。那个副章就是你的，你是 photocopy， 你懂吗？我是 photocopy， 正章是谁呢？耶稣基督。大家说，正章。耶稣基督，副本，啊，你明白了，现在明白了。所以神的很多的儿子是， 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子 photocopy。 大家说我是耶稣基督的 photocopy， 那么有时候 photocopy 歪一歪，有时候不清楚，有的皱一点，怪不得有一些基督徒歪一歪，皱一皱，不清不楚，只有一边亮一边不亮，常常是这样情形。那原本的不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是独生子，其他的不过是 copy。 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神，他是神，我们是像神。大家说他是神，我们像神，是就不必像，像就不是是。大家说是就不必像，像就不是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什么像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像上帝，我们不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子们，是我们是以基督一通成为后世，以基督一通成为神的儿女，以基督一通领受神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被承认成为神的儿子。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其他的经文还有在查经在研究更详细的新思想。我们现在知道基督是独子，那我们是被重生，与他一同成为后世的众子。那么天师呢，是被造而有神儿子称呼的众子，却不是被生的。所以这样天师们是因被造而被称为神的儿子，基督是因神父自己生出来的，所以他是父在永恒中间所生的圣子，这样呢他才叫独生子。这样独生子同其他儿子就不一样了，这是第六样。第七样，为什么说基督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呢？因为所有的天使是耶和华的军队， The hosts of God， 耶和华称为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 He is the host， He is the king of the hosts。 万军的耶和华是军队的大君王，他是掌管所有军队的大君王。你还记得等约书亚清早起来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人站在他军营的前面，他马上打起剑来，你是谁？你是来帮助我的，或者来抵挡我的？你的作为一个将军，像约书亚这样，这样敏感，这样警醒，是一个好的军长。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想不到那一个在他面前又高又大的那个人对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那很危险的，我也不是来反对你，那又不危险了。那这个在讲什么呢？这表示呢 either or both are not the will of God。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观点，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上帝你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就那样吧，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那样？主啊你给我吧，不然我会自杀。上帝说你说什么？如果不给你就自杀，我就要这样，不然就那样。上帝你不要多管，我不是来照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我是照我的旨意成全你的。所以约书亚问你是谁？你是帮助我的，或者你是来拦阻我来抵挡我的？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也不是来反对你的，那是什么？我是来带领你的，你懂吗？你今天把神当作帮助你的，主啊我买彩票现在亏本了，主啊我买科技的这个 investment， 我投资在科技股，现在科技股掉下来怎么办？主啊求主可怜我，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叫几个牧师为我祷告。我们很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也不是来，我是来带领你的。凡事做任何事不先顺服神的引导，那都半路困难祷告求上帝听的，我告诉你上帝常常不照你的意思给你回答，然后呢你再恳求的话，你就上了邪灵的当，变成了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人用强求要来勉强上帝的时候，他的热心就被另外一种声音遮盖，对神的真理越来越不清楚，因为他终极性只要上帝帮助他吧。我知道这几句话不容易听，但当你听懂，你一生就不会吃亏太多。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现在哭得半死，因为他太贪心，结果借债220多个 million US， 2亿多美金。前几天打电话给我，我快要死了，
常牧师，你为我祷告。我说不能为你祷告，我就为你祷告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从前我劝过你，你不听。你以为你是很成功的生意人，你以为你算的一定会对，现在整个垮下去了，家破人亡，可能呢名义上你还要进监牢。上帝不是来帮助你的，上帝不是来拦阻你的，上帝是来带领你。你不要给神带领，可能上帝把你丢掉。你说我本来是很好的基督徒，上帝说不管，我的总原则，我的主权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好基督徒就可以贿赂我，可以收买我。他说我读经读到这些是不是表示上帝要帮助我？我说你们那种基督教说我绝对不接受的。现在很多人读经啊，有一种 selective perception， 反正读到好的啊，以后还对我说，人家是对以赛亚说的，怎么变成对你说的？你说明明我读的时候，他去对我说，啊，你以为对你说，为什么坏的你不说，神对你说，啊？所以有一个人追求上帝时，说上帝，我应该怎么办呢？求主给我指示，他就嘟，翻到一起一直的时候，那犹大就出气吊死了。那么他去吊死吗？他不敢去吊死，但是主啊，不算了，刚才那次不算，求主怜悯再一次，那不算了。刚才那个可能太快了，肉体的行动，所以他在祷告祷告了。路加第四章，你去照样行吧。到现在还不敢死，基督教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也不是来拦阻你的，不是来抵挡，我是来领导你的，我来做你的元首，做你的头。这样约书亚才知道。教会不是牧师的，我约书亚没有资格，我都要顺从上帝的领导。阿们。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大将军呢，这是摩西的继承人，要把整个以色列带进迦南的这个人，上帝竟然说我不再帮助你，我不再拦阻你。那么耶和华的大军是天使大有能力的军队，属灵的军队，所以当以利沙的时代，神曾经开基哈西的眼睛，给他看见天军万万在四周安宁，使他们知道神是一条通的。当西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照样的情形，西基家祷告，他把那封信带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我看了信，我看不懂，你帮忙看吧。因为我看了以后我一定要投降，怎么办？主啊，你是我的主，求主怜悯。耶和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一天里面一个晚上185000个仇敌就被杀死了。为什么？天使是上帝的天君，而耶稣基督是天使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是超越所有天使。如果你看诗篇第22篇、23篇、24篇，你就看见耶稣基督在那几篇的中间给我们看见他的死、他的复活同他永远的得胜，是由那三篇表达出来的。为什么说耶稣的22篇是死呢？因为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一开始就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这是耶稣的死，是不是？23篇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在我弟的面前，我有白色筵席，是不是耶稣的复活？24篇，众臣们啊，抬起头来，因为在战场上得胜的耶和华要进来，万军的耶和华进来，是不是耶稣的升天得胜？感谢上帝，这一位基督。不是天军里面的一个，这位基督不是天军里面的将军，像约书亚一样。约书亚多么伟大，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是领袖，他还是人，但是那一位站在他面前的，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不是来抵挡你的，我是来领导你的。耶稣基督不是天军中间里面的一个，耶稣基督不是天使里面大有能力的天使的一个，耶稣基督是众天使所敬拜的君王，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他的名字远远超过所有的天使的。第八样， 所有的天使都是大能的。诗篇103篇给我们看见，那有大能遵行神旨意有大能的天使要敬拜他。
They are mighty, the mighty spirit, the mighty spirit, the mighty person, mighty messenger of God。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上帝，他不是大能，所以耶稣是超过所有的天使的。第九样，天使是敬拜上帝的，所以这些持着敬拜耶和华，神的宗旨敬拜他，神的宗旨围绕上帝的宝座，他们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
They are the worshipper, the highest worshipper, the supreme worshipper of the throne of God。
耶稣基督是受敬拜的上帝。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这句话呢，我们在接下去的几节会讲出来，伟大的不得了，因为这就是基督超越天使一个最重要的记号。在所有的圣经里面，当天使受敬拜的时候，他都马上发现他可能就在跌在罪恶的中间，马上拦住人敬拜他。当你一看见米这个米迦勒来的时候，当你匍匐在他的面前，米迦勒就把他拉起来。约翰看见天使长的时候，他匍匐在他面前，天使长把他拉起来，我与你一样是受造的，你不能拜我。天使长自己是敬拜上帝的，天使长怎么可以接受敬拜？如果今天大布道家神的仆人是敬拜上帝的，他偷偷接受人对他的敬拜，他就与撒旦同合，他就犯罪。
当保罗、巴拿巴被那些加拉太省里面律师大的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宙斯，这个可能就是赫尔米，所以宙斯就是 Deus 就是 Jupiter， 在希腊文叫做 Zeus， 在这个罗马文叫做 Jupiter， 在希腊文叫做 Mercury， 在这个罗马文，在希腊文叫做 Hermes， 在罗马文叫做 Mercury。这 Mercury、Hermes 同一个神， Zeus 跟 Jupiter 同一个神， Zeus 跟 Jupiter 这个神是什么神呢？神藏之神，最高的神。而这 Hermes、Mercury 是信息的神，传信息的，所以他两条腿有翅膀的。当保罗跟巴拿巴对他们讲道的时候，他的神气、他的口才，竟然使那些人认为他们是神。你看他们多么威风！
今天很多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不像神，像猫，像小狗一样，看见有钱来尾巴就摇摇，怪不得听众看不起你，不听你讲道。
保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们看他是 Hermes， 他们看这个巴拿巴是 Jupiter， 反正就巴拿巴的神气威严到一个像众神之上的神那样的，而保罗讲话口才流利到一个地步，像神传信的那个最大的使者一样的。他们就拿牛来，把花拿来，在他们面前向他下拜。当保罗、巴拿巴这两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接受敬拜的时候，怎么样？马上跳下去，对他们说：“起来，你们不要拜我，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是受造的。”我们来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要你们离开假神，敬拜真神，我与你一样的。天使的态度是这样，伟大的树林领袖是这样，凡是不懂这样的就不是树林领袖，他就树林一个大灵。我们应当以谦卑敬虔圣洁公义的心敬拜上帝，而我们不要接受敬拜。阿们。
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被造的，是接受敬拜的。
耶稣基督呢，他是敬拜上帝的，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的。当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三博士，我想不应该讲三博士，东方诸博士们啊，这个就对了，他们的黄金炉香墨油，因为三件，我们就自己想一个代表一个，所以三个代表三个，到耶稣面前来敬拜他，耶稣接受吗？接受。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门徒敬拜他说：“这个人是谁？连风同浪也听从他。”他们就拜他。耶稣接受吗？接受。 当多玛发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死而复活的，有钉痕的，你来吧，把你的手指拿出来，探到我里面去，摸我的手，你看到我的肋旁吧。多玛会不会说机会来了，探出来？会不会呢？他吓死了。我上个礼拜讲的话谁告诉你，你现在知道突然间出现，他吓死了，跪下来拜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有没有说、哎、对不起不好意思，有没有呢？耶稣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超过所有的天使，他不是敬拜者，他是接受敬拜的上帝。大家说耶稣是接受敬拜的上帝，感谢上帝。第四样，天使代替上帝执行审判的时候，是成为神的代表。从第一次人类犯罪这件事就显明出来，也就是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呢有基路伯拿着轮转的剑，像火一样在那边持守，使他们不能再回到伊甸园的路去了。这表示什么？基路伯是代表审判的天使，基路伯是审判的天使，撒拉夫是敬拜的天使。大家说，基路伯是审判的天使，撒拉夫是敬拜的天使。那天使长中间有两个特别记名的，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而加伯列是启示的天使。大家说，米迦勒是，米迦勒与撒旦一同抢夺摩西的事情，米撒勒对波斯的魔君征战，所以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而加伯列对玛利亚说，你要生的成为上帝的儿子，是启示的天使。今天你们读了神秀里面的天使论，今天这一堂是天使论，而天使们他们代神执行审判的时候，神的代表，但是当全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神不需要代表，耶稣基督要审判万有。哦，那是要来带着天上的众圣者来，要审判大地。感谢上帝，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显出他是审判者。第一次道成肉身是拯救者，第二次来不再给人悔改的机会，不再赐下悔改的恩，赦罪的恩，就悔改的心，不再给人有重生，有听到产生信仰的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正像对巴沙沙王说 Tikal Tikal Ufalsin Mini Mini Tikal Ufalsin， 时间到了，你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到现在为止结束了，神已经把你的机会已经停下来了。照样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有救恩，不再有悔改，不再有恩典，连我们能有悔改的心都是恩典，连我们能够信都是恩典，连我们能够得到赦罪都是恩典。所以就彼得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然后上帝就把悔改的心从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赦罪的恩是神来的，悔改的心是神赐下来的。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神就把这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悔改。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讲了这些的话语，他们就明白了，神是这样恩待以色列，神借着基督恩待以色列。但当赦罪之人的日子停止的时候，审判大的来到的时候，到时候不是用天使的，耶稣基督自己要审判。圣经里面提到七种审判，有几种是很特别的名称，叫做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末日的审判，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我现在先把这两个重要的名字做一点定义上的这个解释，你们才不弄坏不弄乱。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指教会圣徒所受的审判，大宝座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全世界有罪的人最后的大审判，这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得救以后不会在百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但是基督徒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
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基督徒的，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世界的，而这两样最大的最后的审判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执行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医治一个有病不能行走的瘫痪的人以后，他们议论纷纷说，为什么这个人敢赦罪呢？岂不是只有上帝才可以赦罪？你看这个人像健忘的话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之后，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讲什么，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们是在议论我为什么竟然赦免人的罪呢？我问你，赦罪这句话容易讲的，或者叫一个人病人几十年不能起来的人站起来更容易？人的看法当然赦罪更容易，对不对？你的罪赦免了，很容易讲嘛。你现在到医院，一个病了三年的人，你起来吧，你想看看，对不对呢？很难嘛，对不对？如果神不要医治你，你有信心神不得不要医治；如果你没有信心神要医治，也没有办法。所以是你决定神会不会医治，不是神，就完全以人为本的。那就套上那一句话，你看到可怜吗？可怕到这个地步。就是我告诉你，神不是如此。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他自己审判，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完全没有人可以再用别一样的任何的这个借口来躲避他。耶稣基督就说，哪一个容易？我叫一个人站起来，病了几十年的人站起来容易？或者我说你的罪得赦免容易？他们不能回答。耶稣怒目看着他们，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病人站着不能站，已经躺在了起就现在站起来，褥子拿起来就走了。什么意思呢？力量太大了，耶稣基督力量太大了。但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如果看到神迹就会信，真的人看见大能会信吗？我告诉你，会信的不必看见那些也信，不会信的看到那些还是不信。为什么这样讲？圣经讲的。你是圣经哪里有这样讲？每次你讲圣经讲我就找不到。要不要找到？圣经说什么？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很多人因他信了耶稣，有没有啊？有没有不必找了，你自己知道的。约翰连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众人因为他的见证就信了，千千万万的信。第二句话，我不是反对神迹啊，等到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会讲基督教是神迹的宗教，那我们要正解神迹的用途。我不是反对神，你不要随便替我反宣传，因为你误会我，我要求主赦免你。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有审判人的权柄，就根据什么呢？他用神迹证明他有那权柄，所以就能站起来背着褥子在他们中间走。那么我刚才说呢，有人不必神迹也信，我告诉你，有人看了神迹更不信。你说怎么看呢？他们看耶稣真的叫那个人起来背着褥子走，他们就俯伏下来拜上帝，信耶稣吗？没有，他们更恨耶稣，对不对？你看圣经嘛。我现在问一个问题，是哪一个人敢回答的站起来回答？犹太人什么时候决定要把耶稣钉死，把耶稣把他杀死，一定要除灭耶稣，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他们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最大的神迹行出来以后，就决定杀死耶稣。有没有搞错啊？一个叫死人复活的人，他要把这个活人给他死，他能叫死人复活，你还要把他弄死？这是人类历史里面最不合逻辑的事情。你说看见神迹就信，真的吗？看见神迹就刚硬，看着神迹决定把耶稣杀死的，就是看见神迹的。请问回教徒，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宗教聚会是印度教，第二是回教。你说啊，又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过的？Billy Graham 最大的布道会100万人，对不对？只有一两次。我问你，现在 Mecca 你知道 Mecca 吗？麦加，每年这朝圣节多少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有时超过280万。没有讲到的，没有神迹的，没有的。你以为教会要复兴一条神迹？ 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没有好好讲道，使人产生信仰，你玩弄了一些好像是神迹的，套上神最好的名义，你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建立信仰。第四一点，天使是神借着他赐下律法的，是神赐下律法的媒介。耶稣基督就是自己道成了肉身的救主，不能相比。The angels are only media used by God。从犹太人整个的观念中间，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竟然不注意到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的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对整个希伯来的文化挑战，他叫做远超过天使的名义上的名，所以他是远远超过天使。第十二样，最后一样，天使不过是为了服务那些承受救恩的基督徒而效劳的。The serving spirit for those who inherit the salvation。天使不过是为了要服务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他就做效劳的这个工人。耶稣基督是救主自己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所以耶稣基督与天使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但远远超过天使，在一切天使名义上的名。若是这样的话，今天如果天使晚上向你显现，你会很惊奇，你会感到特殊的经验，然后你感到你的灵性比别人高一点。那我告诉你，你也已经有了比天使更高的耶稣基督，你怎样对待他，你怎样认识他。当我七岁的时候，在厦门发生了一件事情。前两年我回到厦门去，不是前两年，去年，因为我五十年离开我的家乡没有回去过，所以故意到了1999年，我离开厦门五十年那一年，我回去要找一些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我读书的地方我去找，我参加祷告山的地方我去找，我走过的路，去上课的路我去找，已经完全变得太厉害了。我找到了我父亲留下来的几十座的房子，现在已经变成很老了。我去找到了那个从前我的祖父留下的月殿，现在变成电灯殿。我找有两个祷告神，一个在厦门，一个在鼓浪屿。鼓浪屿那个还在，我跪在那边祷告，我求主再次复兴我。厦门那个已经变得铲平了，现在正在建 Holiday Inn 假的旅店。我记得很清楚，我七八岁的时候总是到那个山上每天去祷告才去读书。那我那家里一只狗很喊我们很好，他每次就不祷告，在山下等，等我们祷告回来再跟我们回家，他就在那边等。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从中国到印尼去的时候，那一只狗跟我们到小船上，我们上大船，他要上去，我们把他踢下去，让他在下面我们去，因为他没有买船票。我记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七岁那一年就听见一件事在厦门，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姐妹上山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到山上，看见天使围绕着在那里，哇，都是穿白衣的，她看见天使，哇，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一直见证她看天使，一直见证她看见天使。很多人就很受吸引。我小的时候我就问，见证看天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是见证耶稣的，不是见证天使的，你懂吗？你说我病了好了，你一天到晚见证那个，你就离开你的见证重心了。我们是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不是我做为病好了的见证。有的人女儿有一些经验，一天到晚见证女儿；有的人病好了，一天到晚见证病；有的人从前是流氓或者信耶稣，一天到晚不讲耶稣，讲过去他是流氓。也讲的时候就把过去的罪加重讲，使人看到他更厉害，他就替罪恶宣传，这完全是错解基督教的见证。我小的时候七岁的时候，一个人见证我看过天使，我就想着我认识耶稣，他看到天使，哪一个更大啊？我见证耶稣，他见证天使，哪一个更重要啊？到我21岁的时候，我在神学读书， 有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神学院讲鬼魔的事情，被鬼附讲一大堆，讲了几个钟头，结果呢时间到了还没讲完，这个德国人他就说可以不可以给我延长一段时间。主办单位就问季志文牧师，季志文牧师在旁边，我就听他说，季牧师在延长吗？叫他停止，鬼话连篇。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季志文牧师的旁边，那时候我20多岁，就听到这老牧师讲一句话，叫他停止，鬼话连篇。后来我问季牧师为什么不跟他讲完，我们蒙召是传基督，不是传魔鬼，你注意听啊，我们蒙召是传基督，不是传魔鬼。希伯来书的支持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的名超过天使的名。犹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那里他们有律法是从天使来到骄傲，结果把耶稣定十字架，把重点的当作非重点，把不重点的当作重点，把绝对当作相对，把相对当作不绝对，这是大大的错误。求主给我们在这些查经聚会中间，不是得多一些知识，不是增加一些聚会，使我们整个信仰的系统调转过来，回到神要我们抓到的重心。阿们。我们再念这一节圣经，我们今天只能讲一节，第四节，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第五节，很重要的一段的圣经，我们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一二三，他所承受的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再念一次，把它背起来。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众天使。我们大家站起来。
他的十字架不错。